我陪朋友看房，看出一个真理，买房或租房，多数人先问价格和户型，却很少有人先问出门后能走到哪。半径决定了你每天的生活成本，走路能解决的事，不用烧时间通勤，不用烧情绪。看配套，别只看数量，看步行体验。一段路若没人行道，要绕天桥，过马路，红灯太长，名义上的500米也会让人懒得走。体验差的配套，等于没有。上个月，我陪同事小林看房，他兜里攥着预算表，开口就问单价，问户型，问朝向。中介带他看了一套朝南两居，采光确实好，他几乎要签了。我拦了一句，你平时买菜去哪儿？他愣了。后来我们沿着那小区走了一圈，最近的菜场要骑电动车12分钟，地铁站步行19分钟，社区卫生中心在三个路口外。小林当场沉默了。他说，我原来只看了墙里面的事，没看墙外面的事，那天之后我明白一件事，房子是容器，社区才是日子。真正天天消耗你时间和情绪的，不是客厅多大，而是下楼那500米里有什么。我另一个朋友老何住在一个老破小，户型一般，但他下楼3分钟有早餐铺，5分钟到地铁，8分钟到菜场，10分钟到公园。他每天省下来的通勤和采买时间，够他多睡半小时，多读20页书。所以选社区要先量半径，再谈价格。下面把这件事拆成能算的尺子。我见过有人为省2000块房租，每天多花一个半小时在路上。一年下来多出的通勤时间，折算成生活质量，远比那2000块贵。半径是隐形的房价。社区的安全感藏在细节里，路灯亮不亮，路口有没有监控，夜里独自回家怕不怕。这些没法写进配套表，却决定你愿不愿意让家人深夜出门。什么是配套半径？把生活拆成几圈15分钟，生活圈是个城市规划概念，以家为圆心，步行15分钟能覆盖菜场、药店、公园、公交站，日常刚需不出圈。挑社区时，拿这张圈当尺子量，比看样板间更实在。老人同住时，半径要重算一遍。楼下有没有平缓步道，小区有没有休息长椅，药房能不能刷医保，这些年轻人忽略的，对长辈是日常刚需。配套半径指的是从你家出发，用步行或短途骑行能覆盖日常需求的地理范围。它不是地图直线，是不费劲就能到的真实圈层。城市规划里有个相近概念叫15分钟生活圈，意思是多数日常事物步行一刻钟可达。我们可以把生活拆成三圈。第一圈是高频圈，买菜、早餐、取快递、坐地铁，每天要用，半径最好在300-500米。第二圈是中频圈，超市、医院、学校、银行，每周几次，半径在1公里上下。第三圈是低频圈，大型商场、公园绿地、体育馆，每月几次，半径3公里也能接受。用一个对比看差别。远郊大盘看似便宜，但三圈都往外推，时间成本藏在每天的通勤里。配套成熟的老社区单价高，却把三圈压缩到步行范围，省下的时间是无形的收入。可落地的指标是每日动线覆盖率，把你一周必做的8件事标在地图上，数清几件落在15分钟步行内。覆盖越低，说明你每天都在为距离赋税。执行清单第一步，拿一张纸，写下你一周必然发生的8件事，通勤、买菜、取药、运动、接娃等，后面跟一栏现在要多久到。这张表是后面打分的基础。注意15分钟是步行，不是开车。开车能到的配套不算数，因为真到用的时候，你不愿意为买瓶酱油发动一次车。步行可达才是真配套。厨房和菜场的距离是家庭幸福的小开关。走路能买鲜菜的家庭，饮食质量天然高一点，什么都靠外卖，长期是健康和钱包的双输。第一圈15分钟生活圈配套分三层，基础层水电气、菜场、药店保生存，日常层超市、诊所、公交保便利，品质层公园、健身房、 咖啡馆保舒服。三层旗才叫好住的社区。社区里的熟人浓度也很重要。楼下便利店老板记得你，广场舞队接纳你，这种弱连接是城市里稀缺的归属感来源，比豪华大堂实在。第一圈最影响日常幸福感，因为它天天被使用。研究表明，步行友好的社区能显著提升居民的身体活动量和邻里交往，多个城市研究综述口径。简单说，下楼能走到的，你才会真的去用。我住的地方楼下有便利店和早餐店，我每天顺路买豆浆，几乎不觉得是办事。相反，前年短租过一处，最近的早餐在1公里外，一周我就连续迟到3次，距离会悄悄吃掉自律。衡量第一圈，看4个点，早餐咖啡，菜场或生鲜，地铁或公交，快递驿站。4样里缺2样，日常摩擦就上来了。年轻人觉得无所谓，有了孩子或老人同住，立刻显形。还有一个隐藏项，夜归安全。加完班走回家，那500米亮不亮，有没有人，直接决定你愿不愿意出门。配套不只是有，还要赶在晚上用。所以，看房别只白天去一次，挑晚上9点后再走一圈，感受路灯、人流和店铺关门时间。第一圈的真相，往往在夜里才露出来。看房时别被售楼处的周边配套图骗了。图上画的商圈可能要开车20分钟，那不叫你的配套。打开地图，步行实测基础层和日常层，比听销售说靠谱。选房别被未来规划打动。规划里的地铁、商场、公园，兑现要等好几年，而你住进去第一天就要用。以现在有什么为准，规划当彩蛋。第二圈，医疗与教育半径、通勤半径是最硬的约束。单程超过45分钟，人对社区的归属感会明显下降，回家只想瘫着，不愿下楼。挑房时，把通勤时间列为一票否决项，比纠结装修风格重要。通勤不只算时间，还算换乘次数。同是40分钟，直达和换乘2次的疲惫度天差地别。换乘多的半径会悄悄吃掉你的耐心。第二圈是出事时才显贵的圈层。社区卫生中心、三甲医院分院、药店，决定了小病小痛要不要跨半个城。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这一圈权重很高。教育半径对育龄家庭是硬约束。不少城市实行就近入学，学校质量直接绑在地址上。我表哥为了孩子上学，多花40万买学区边上的老房，算的是每天少接送1小时，12年省出的时间。但教育半径要警惕溢价陷阱。同一套学区，隔条马路价差巨大，而实际通勤只差3分钟。买之前先问，这溢价买的是学校，还是买的是离学校近？后者往往不值那么多。医疗也一样。社区医院能处理70-80%常见病，三甲解决剩下的。理想的第二圈是社区医院步行达，三甲车程1刻钟。两头都够不着，日常就累。给第二圈打分，列出你最在意的2件事，如老人配药、孩子上学，各看实际半径，超过预期就扣分。这一圈宁可单价高一点，也别半径长一截。如果工作地点可能变，优先选地铁沿线的社区。地铁半径比公交稳，换工作不换生活圈的概率更高。把通勤的弹性留出来，是给未来自己减负。宠物家庭要单独看半径，附近有没有能遛的绿地，宠物医院远不远，小区让不让养。这些配套表上没有，却是日常会不会吵架的隐形因素。第三圈，绿地与运动半径，有孩子的家庭，教育半径要单独算，幼儿园、小学走路能到，是每天省下的精力站。别小看接送这半小时，日积月累决定全家的心情基线。把应急半径也量一量，深夜发烧去哪，水管爆了找谁，停电了找谁。社区接不接得住意外，比接不接得住日常更见底。第三圈是精神充电圈。公园、河滨、体育馆，决定你周末要不要出门透气。长期困在水泥盒子里，情绪和睡眠都会打折。我同事阿婷租在公园旁，每周3次晨跑，